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一封来自安徽省高姐妹的来信。高姐妹在来信中和我们分享了她的先生的见证，她的儿子和她女儿的见证。我们相信高姐妹啊，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写，来分享他们家中的见证。
永恩姐妹你们好，我来自安徽，我姓高。在疫情期间，有小姐妹转发了良友电台的一些音频，我就开始听我们电台的一些福音节目，听到了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也非常的感恩，也想把自己身上的见证分享出来。我在小的时候喜欢去教会，虽然不明白神的话，但是我还是喜欢去教会，喜欢听别人唱歌。我想这就是我在母腹中他就拣选了我，感谢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就慢慢的长大了。在十多岁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在收音机里也收听了《荒漠甘泉》和《飘萍记》，心里面也受感动。后来也想过要是我也能够在节目里做见证就好了，只可惜我不识字。再后来我就长大结婚，那我就先讲讲在我家弟兄身上的美好见证吧。
在这里他说他不识字，所以我想啊，他这封信应该是他自己口述，可能是他的孩子给他写的见证。
但是我觉得姐妹的文笔很好啊，就是短短的一段就能够好像是一个时间快进一样，把自己一生的很多主要大事件已经勾勒出来了。好，我们接着来听。姐妹写道，我们结婚后就有了一个儿子，在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夫妻二人就去深圳打工，我有两个妹妹也在那边打工。到深圳的第五天，我家弟兄就被车撞了，被撞之后，我家弟兄就让我去追上那个车，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哪里追得上车子，我向前走了两步，我心里想，我就算跑得再快，我也追不上车子呀。那个车子跑了好远好远之后就自己退回来了。那个司机下来问我们知不知道哪里有医院，我说不知道，我们刚来。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深圳福田医院治疗。到了医院，医生一看那么严重，当时就要给我家弟兄截肢，我一直没同意。我想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要是截肢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孩子还小，上有老下有小，我又没有本事挣钱，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我就迫切地向主祷告，因为我家弟兄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一个人信。我就日日夜夜地祷告，向主要恩典，也向主认自己的罪，求神开恩赦免饶恕。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家弟兄的腿也没有发炎， 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医生当时说腿上有一块骨头就像手上的大拇指盖那么大，没有找到，要是发炎了就需要从大腿截肢，既然没有发炎就只需要从膝盖下面截肢。我还是一直没有同意。又过了几天，医生就说真有奇迹出现了，他说这个腿还好，还可以保住。当时一听啊，我就非常感恩，荣耀归给神。
太奇妙了。
是，哇，这是一不小心这腿就没了呀，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
是的，这位姐妹啊，懂得如何紧紧地捉住神呀。
我相信医生也不是随口说那就截肢吧，我相信医生也是在根据当时的判断，觉得这腿真的保不住，但是神迹还是能够出现的。
是的，感谢主，也看到这位姐妹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绝望当中啊，全心全意地来依靠神，来仰望神。
是的，神真是有怜悯有恩典。
是的，感谢主，感谢神。
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吃饭的费用还有护理的费用，我想着我都不要，只要能把我家弟兄的腿能治好，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那讹诈来的钱。我虽然对神的话语明白的不多，但是我也知道信靠上帝的不能讹诈别人。还有在我小时候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因为我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只是不明白神是什么样的。就这样，我也不敢做坏事，做坏事就怕神来惩罚。一直到我家弟兄这次出事，我更加相信一定是有神在帮助我，怜悯我，感谢神的恩典。那个撞了我家弟兄的人也非常好，他劝我说以后还是不要出来打工了，太危险了，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他这样劝我，我也感恩。后来我家弟兄也就慢慢的好了。处理这次事故的时候，他说就给我们4000块钱，我也感恩。可是我妹妹他们不同意，说4000块钱太少了。我说我愿意，我接受，因为当时给我家弟兄治好也花了他不少钱。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时出了事，他要是跑也能跑得掉，但是他没有跑，这是神怜悯我们这个家，我非常的感恩。后来我家弟兄的腿也就好了，出了院之后就回家了，在家里慢慢养着，养了大概一两年就算彻底好了。
你看哦，这位姐妹啊，她不贪财，也不会趁机要讹诈别人。
是的，
真是一位好姐妹。
我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因为有神在她心中，她敬畏神，所以她会敏感觉察自己的动机里面有没有不纯。
是的，而且神也怜悯她。你看这位撞了她先生的人还会回头来，还会在经济上做出一些的补偿，非常感恩神很奇妙的作为。
是，好了不久之后又有一件事发生在她身上。我们家在犁地的时候需要坐在把上犁地，他坐在把上的时候，那个受伤的腿脚踝被那个把把住了，能看到白泛泛的骨膜。这次受伤大概半年多，他什么也干不了，我也就一直祷告。我想我也许就是神的儿女，因为我听别人唱的一首歌，歌里说鞭打疼爱的是儿女，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错，我就只知道我一定是神的儿女，我就记得患难能生忍耐，我就心里不断的思想，我仍然信靠神。我在心里不断的向神祷告，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言语，但是我就一直求神怜悯我，怜悯我这个家。这次好了之后，我家弟兄就去了外地打工，去了没有多久，又是他那个受伤的腿，他的脚后跟蹲断了，又有一年不能干活，什么也不能干。我还是仍然相信神，我相信我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想着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私子。后来我也劝着我家弟兄信靠神，我想着让他也信主，我们两个一起会更有力量。感谢神，后来有一天我家弟兄也被神感动， 就跟我一起信靠神，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也感恩，荣耀都归给神。
哇，太好了，我相信这位他的先生啊，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啊，看到妻子不断的祷告啊，也看到神不断奇妙的作为临到他们的生命中，我相信也不断的增加他对神的信心啊。
Yeah, 我觉得高姐妹真的有一颗孩子般的心，因为她听到歌里说到鞭打疼爱的是儿女，虽然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受神管教，但是她说，我只知道我一定是神的儿女，我就记得患难生忍耐，而且她心里一直不断的就想说，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都相信她就是神的儿女。我觉得哇，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和讨神喜悦啊。
对，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关心我，一定会看顾我，一定会帮助，一定会拯救我，这就是他最单纯的信心。
是，又过了好多年，我家弟兄去浙江舟山沈家门那边打工，在工地里干活的时候，从楼上掉了下来，肋骨有三根骨折，一根断了。在我家弟兄住院期间，那个工地的老板去医院，也只是跟他认识的那个院长寒暄聊天，他从来没去病房看望过我家弟兄，也没有给我们生活费。在医院治疗了没多久，他就要撵我们出院，一分钱也不给。我就想着，他多少也应该给我们点生活费吧，不给我们钱就让我们出院，我家弟兄伤得那么严重，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也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就说，让我像世人一样找点人去他工地里去闹，让他多赔点钱。但是我心里从没这样想过，因为我想着，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不要那讹诈的钱，因为讹诈的钱不久就会花完的，我要亲手劳碌做正经的事。就像我家弟兄第一次被撞的时候，我就说，我要亲手劳碌做正经的事，就可多多有余，还可以分给那缺少的。我就向主祷告，求神给我家弟兄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好的一清百清，好荣耀神的名。
这位姐妹啊，总是把神的话藏在心中，总是想着说，我要如何遵行神的话，讨神的喜悦。
是，哪怕自己吃亏，他也要敬畏神。
是的。
而且我觉得姐妹的弟兄啊，真的是太多苦难了，一再受伤。
是啊，一波三折。
是，而且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在我们国家啊，好多的农民工就是这样被人欺负，被人不尊重，然后干着最苦而且最危险的活，生命出现危险的时候，那些没有良心的老板竟然就是这样来欺负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对，哎呀，人的自私呀。
我第一次去工地的时候，那个老板非常嚣张，他就没理我，我就回去了。第二次，我想着靠着谁也不行，只能靠着神的恩典，求神加给我力量吧。我就向主祷告，主啊，求你可怜我，怜悯我，我不识字，我要是找别人就担人情，我就自己去了。我到了那个工地里，神给我有巧妙的安排。我去到的时候，工地里的吊机正在吊板子，刚好板子捆好了，还没有向上吊。吊机刚落下来，还没有人把板子跨上吊机，我连忙就走到吊机旁边，坐在捆好的板子上，大声喊着说，你们老板不出来给我处理事情，我就不会离开这里。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都在说，这不是他的工地。我说，我已经打听过了，是我家弟兄跟我说的，那一片的工地都是那个老板承包的。我就坐在那里不起来，感谢神的恩典，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就出来了，他 非常的嚣张张狂，我就靠着我的神，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世人打仗靠刀枪，但是我们要靠万军之耶和华。当时我就在心里祷告，求主赐给我当说的话，当做的事，当行的道，凡事不能给主带来羞辱，感谢主的恩典。那个老板出来之后，把公安局的电话、派出所的电话还有劳动局的电话都写在纸上，把他的名字也签上了，就对我说，你去告去吧。意思就是说，在沈家门你就告去吧，这个地方没有人能拿我怎么样。他就是这么张狂。我当时拿着那张纸，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不会再来了。我想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赐给我当说的话语。我拿着那张纸就走了，离开了那个工地。在出去之后，边走边流泪边祷告，主啊，求你可怜我，帮助我。你也知道我不识字，我去哪里找劳动局啊，我去哪里找派出所啊。我就这样边走边祷告，边祷告边走，求主开恩怜悯我，怜悯我和我家弟兄。我走了没多远，就碰见了一个信主的弟兄，我就跟他说了这一切的事情。他就打电话给教会里的另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经常帮别人处理类似事情的。我后来找到了那个弟兄，弟兄就带着我到他的公司里。到了公司里，我就把那张纸给那个嚣张的老板的总公司的总经理看，那个总经理就向我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我也知道，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要是真的蒙冤了，神就必伸你的冤。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我们这件事就得到了处理，赔偿了我们10000块钱。虽然说受了这么大的伤，赔偿10000块钱并不多，但是我心里也感恩。那个老板虽然很嚣张，但是我们毕竟是信靠上帝的，不能去跟他闹。他所亏负我们的，神一定会给我们公平的处理。也真是感谢神的恩典。
这个世界上仗势欺人的人很多很多，仗着他有权势，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没错。
但是我们的姐妹懂得依靠神，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阿们。而且我看到姐妹是一个凡事感恩的姐妹，不管拿的钱多或者少，她都相信这就是神给她的回应，而且她就坚信，我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虽然受了这么大的伤，赔偿的10000块钱也不多，但是她也感恩。
是的，他一方面懂得依靠神，另一方面他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勇敢地去争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是，哎呀，我想他就是一位普通的一位姐妹啊，弱小的姐妹，因为他的弟兄受伤了，在家肯定不能出来和他一起啊，他就只能一个人去，而且面对工地上其他那么多的人，很少有人站在他的旁边。
是的，他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感谢主。
而且他懂得紧紧地抓住神，感谢神，并且持续地敬畏神。
是的，
即使人亏负他，而且赔偿的不多，他也知道人欠我的，神一定会给我公平的处理。
是的，正如罗马书12章所说的，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再后来大概过了2个月，那个老板的工地出了很严重的事，他承包了一个岛上的项目，工地里的新板子就像是被刀切的一样，从中间断开了，当时就有3个人掉了下来，有1个人当场就死了，还有2个人在抢救，也不知道能不能抢救成功。这些也都是一些不信主的人跟我说的。之后他的另一个工地也出了大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知道是神在给我伸冤。我心里想，我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要有怜悯的心，我就为他祷告说，我的主啊，求你赦免他苦待你儿女的罪，求你饶恕他。主啊，因为他们不信你，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不好的事，亏负了你的儿女。我的主啊，求你赦免饶恕他们的罪吧。再后来我们就回老家了。在最近几年， 我家弟兄在干活的时候也有两次都是肋骨有点骨折，休息了半年也就好了。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神恩待我家弟兄，也恩待了我。这是发生在我家弟兄身上的一些事情，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走过来了。我家弟兄虽然受了这么多的伤，但是干活也没怎么耽误，也感谢神的怜悯，也真的像我所求的那样，亲手劳碌做正经的事，就可多多有余，分给那缺少的。神也真的是垂听我的祷告，真的感谢神对我，对我家的怜悯。
听完他的见证，就让我想到盛小梅的那首《恩典的记号》呀。在他的弟兄的身上，在他的家庭当中，看到的都是恩典的记号呀。
是的，我也看到了这位姐妹啊，她身上有着来自神的怜悯、恩慈、良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那个老板工地出事了，应该幸灾乐祸，应该大快人心啊，你看你活该，对吧？但是他还竟然为这一位不义的老板来祷告，
是的，
为他来求情。我能看到这位姐妹，她有一颗基督的心肠。
是的啊，敬畏上帝，懂得凡事要讨神的喜悦，要遵行神的旨意，真是一个好基督徒，好姐妹啊，感谢主，
真的是、也是我们的好榜样，
真的是。
虽然姐妹说她不识字，那肯定就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在神眼中，文化高低不重要，是姐妹的信心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而且她这份信心，就算我们拥有了博士博士后的学位，也不见得能够有姐妹这一份信心啊。就算我们从神学院毕业，在神学院修读，我觉得姐妹的信心也超越这一切。我觉得姐妹的信心也超越大多数人，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榜样。
看到这位姐妹的见证，让我想到我亲爱的母亲，她也没有文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没有知识，但是神给她很有智慧，很有勇气，很有胆识去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将我们11个孩子养大成人？
是，
对吧？
是的，因为您的母亲是真的是亲自也遇见了神，被神触摸，被神医治。
是的，我们家也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多少的人生的危机，但是呢，他就是借着祷告，祷告，祷告，就能够从一个个的苦难中走出来。所以一个也许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坚定不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是如何的按着他们所求的来赐福给他们。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是的，而且也给我们要提一个醒，就是知识叫人自大，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就等同于我们认识神，或者我们等同于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我看到的是姐妹真的是紧紧的抓住神，她穿越了这一切的困难，她就是紧紧的，就是眼巴巴的望着神，然后并且相信神爱她，她是神所爱的女儿，所以呢，神也在她的这样一个信心上也在做着那奇妙的事。哇，我就想如果我自己经历她这样多的苦难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是怎样一个反应，但是我知道姐妹自己所经历的那一切是不容易的。虽然她可以很平静地将过去的这些苦难讲述出来，但是我知道那些等候的日子，那些没有钱的日子，那些看着自家弟兄受苦疼痛的日子，该多么的揪心啊。
是是，所以刚才永恩谈到一点哦，真的有很多人也许学识渊博，也许受过很多高等的教育，甚至有很丰富的神学的知识，但是他们的生命未必像这位姐妹这样切切实实的不断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帮助。
是因为当我们还有别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安全感，那神只是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神是我们众多选择中的其中一位， 直到我们可能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有的只有神了，而我们所有的这一位神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是的，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从高姐妹的分享当中，希望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即使到了似乎是无可指望的时候，让我们因信
仍有指望，
仍有指望，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是我全然的神。